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一样要播放一位姐妹的见证，姐妹叫伟丽。伟丽呢，她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在女儿 IG 上谈正确看恋爱。这位母亲伟丽，她在女儿的 IG 上跟女儿的同学谈正确看恋爱。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伟丽的见证。
我结婚20年，有两个女儿，一个高中，一个大学。我在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放下工作，全职在家陪伴他们，直到现在。孩子小的时候，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他们，放学就可以回家，在家耍废发呆，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很多人觉得要把孩子的时间填得满满的，让他们学很多才艺，才不会输在起跑点。但我和先生更重视孩子的品格，他们与我们的关系胜过课业的表现。女儿上了国中之后，我就把晚餐的时间提前，让他们一回家就有热腾腾的饭菜可以享用。我就把握机会和他们聊天，听听他们说说一天开心不开心的事。这些看似微小的动作，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建立起我和青春期女儿无话不谈的习惯。在小学阶段，我就用心教导他们交友恋爱的真理。有时候我会在车上播放冯姐好想谈恋爱的 CD 给他们听。直到现在，他们还会想起小时候听冯阿姨说过，婚前混乱的异性关系就很像假婚一样，就是吃猪食的意思。虽然女儿会说，都是因为小时候妈妈给他们洗脑，让他们现在变成爱情绝缘体。但是每当他们听到同学们在谈论谁又分手了，谁感情遇到困扰的时候，他们常常会引用从妈妈这边听到的真理，一针见血的分析回应。例如，我告诉你啊，这种状况如果发生在我们家，我妈会说，如果交往只是为了要填补自己空虚寂寞感，下场注定会分手。交往前要审慎的评估进入婚姻的可能性，交往才有意义。记得女儿曾经俏皮的问我说，妈妈，你难道不怕以后我们嫁不掉吗？其实我最常为他们做这样子的祷告是，主啊，在我的孩子还没预备好之前，求你封闭他们的心，不要让他们对任何一位异性敞开情感，只等到你为他们预备的那一天到来。大女儿上了大学之后，身旁的同学纷纷想要脱单，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女儿有时候会碎碎念说，妈，我也好想谈恋爱哦，怎么都没有人喜欢我啊。我就笑笑的问他说，那你准备好进入婚姻了吗？他就说，哎呀，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你不知道现在人谈恋爱都只是想要享受当下的美好吗？结婚没想那么远，你不要太八股了好不好？不过我还是做我该做的事，就是透过常常和他聊天，听他的分享，然后趁机把交友恋爱的真理及神对婚姻的心意告诉他。当然咯，他不是照单全收，而且甚至有时候会跟我说，好了好了妈，我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了，可以不要再说了吗？不过我相信真理会一点一滴的进入在他的心里面生根发芽的。今年520那一天，女儿在 IG 上看到她很多同学在哀嚎没有对象。520的谐音是我爱你，所以5月20号现在被很多人拿来当成求婚告白日。当女儿看到同学的这些贴文之后，她马上跑来问我说，妈妈，你可以在我的 IG 上录一段话，跟我的同学分享如何用正确的态度看待恋爱吗？我很高兴我女儿给我这样子的机会。于是我对这些同学分享说，在今天这一个特别的日子，我想单身的你们一定都很渴望找一个人来爱你们。我要对你们说的是，你们都非常的宝贵，也一定值得被爱。不过在进入关系之前，我们不妨好好的仔细来想想， 如何先在单身的时期预备我们自己成为对的人。例如，我们可以充实我们的内在，培养生活的技能，学习关心服务别人。在认识异性的时候，也不要太快的进入交往，可以先从团体当中观察他和别人之间的互动相处，也可以拉长朋友的认识期。一旦进入交往，就是为走进婚姻做预备。当双方有这样子共识的时候，交往就可以走得更顺利，也可以避免万一将来分手造成双方的情感受伤。这是我第一次透过 IG 和女儿的同学分享，可能和这世代的年轻人所接收的观念很不一样。女儿的同学听完了，有人回应说受教了，也有人说不要乱晕船哦。感谢主，透过这样子的互动，让我更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也确认父母成为孩子心灵建筑师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跟宝贵。我们的孩子无论处在哪一个年纪，父母都可以发挥对他们的影响力，甚至透过他们影响他们的世代。母亲的位分是这么的重要，我要永远记住神给我的这份托付。
母亲的位分永远都是那么的重要，我要永远记住神给我的托付。伟丽让我很感动，她是工作能力很强的一位姐妹，她如果在外面上班，她绝对可以有非常令人肯定的能力，但是她决定在家里，因为她看重母亲的位分，这个上帝给她的托付，让我们看到说她不但可以影响她的孩子，还可以去影响她孩子的同学，这一个年轻世代。那我今天就请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一下伟丽的见证。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那我就想可能很多人听了伟丽的见证会很羡慕，这个妈妈怎么能够跟她已经读大学的孩子谈两性关系，甚至是这个孩子主动邀请妈妈在自己的 IG 上可以对同学说一下正确的恋爱观是什么，可见得这个亲子关系是非常融洽非常和谐的。女儿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大体上她是非常认同，知道妈妈所讲的是真理，不仅她愿意接受，她希望她的同学也能够得到这些正确的资讯。我想请玉英跟我们说一下，你觉得伟丽在亲子关系里她做对了哪些事，因此赢得了孩子的信任。
我觉得伟丽她很清楚成为母亲这个位分何等的神圣，何等的重要，所以她愿意在孩子出生之后她就辞去工作，她花大量的时间陪伴她的小孩。她小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孩子一放学已经把食物准备好，诶，所以可能吃一些小点心跟小孩玩。他所有的重心所有的时间他是完全的专注的在两个孩子身上，在孩子童年的时候，所以跟他们玩，跟他们建立关系，甚至到国中还提早吃饭时间，哇，让孩子回来就可以吃饭吃饱，身体血糖升高，完全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他把握住通常孩子放学的那个时刻最想讲话，有的时候他回来哇哇讲，如果你那个时候你没有花时间在他身上，可能正在弄饭啊干什么，他有可能就已经失去那个时间了，等到你要问他，他都哦我不想讲，或者我忘了，他已经错过那个机会。第二个是他非常看重的是孩子的品格跟他们的关系胜过课业，他没有把时间塞满，国中的孩子一般来说下完课就是去全科班，有的孩子是全部就留在那边便当也吃啊，然后在那里上课，他没有，他是让孩子回家聊天，给予孩子很多时间听他们讲话。我觉得这个是他花大量的时间，还有他正确的知道他要教导或者是给孩子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品格还有跟孩子们的关系。
是，所以妈妈做对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她决定做全职妈妈，全时间能够陪伴照顾孩子，她看重孩子的品格胜过学业的分数，没有把时间塞满，她让孩子可以回家发呆耍废，说女儿的同学都很羡慕他们，因为其实其他的孩子都好忙哦，然后都压力很大。第三，这位妈妈做对的事，就是给孩子时间，倾听他们，让他们可以跟自己无话不谈。所以这个是一点一滴建立的，以至于在最关键的时刻，关乎女儿一生幸福的重要的事情，像谈恋爱、择偶、交友这件事情上，妈妈这个时候讲的话，孩子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最后孩子会希望，妈，你也来开导开导我的同学嘛。这个不是短时间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果效，而是因为妈妈在之前长期的培养亲子关系，让孩子对他是敞开的，是信任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请玉英来帮我们分析伟丽的见证。那现在我们接着要请玉英跟我们说说看，为什么两性教育由父母来启蒙是很重要的。
我想我们大部分都能认同，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人比父母更爱孩子。我们做父母的就是希望孩子得到最好，两性教育对孩子是一生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关键。所以如果由父母来直接教导，直接分享是最好的，因为他们会以孩子的利益为出发点。第二，孩子的生命中最优先，从小他依附的就是母亲父亲，他学习的对象就是父亲母亲。如果他能亲自从父母来学习这个重要的价值观，对他们来说也是最好的。所以父母相处的榜样，父母如何彼此对待，父母如何看重这个婚姻，给孩子是最重要的身教，是很重要的。还有言教也很重要，因为孩子从父母口中所谈出来的那个话题，父母的价值观直接的分享，更证明孩子所看见的，或者父母所看重的，孩子内心中，我觉得包括我现在60岁了哈，如果我妈妈跟我说一句肯定的话，我还是很开心。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直接的能够跟孩子分享他里面对两性教育的看法，这个对孩子来说他是会看重的。他可能表面跟你说，哎呀你好八股，哎呀你怎么样，但实际上他里面会反复思想。所以各位父母，如果两性教育由你来启蒙，由你在孩子童年的时候，特别他最单纯的时候，你花大量的时间来跟他教育分享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长期的影响，你来扮演这个角色是最有果效的，而且你持之以恒，坚定这个立场不要改变。他童年的时候这样，当他青少年可能挑战你的立场，你不用跟他反驳，但是你明白你的立场并没有被威胁，你仍然坚定持守这样的立场，他会观察，哦，我的爸爸妈妈是跟他们说的一致的，这个对他一生是很长远的影响。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外面充斥各样的价值观，他们都是带着商业性质。你想想看，520或者是情人节，或是这些节日哦，
谁最看重哈、其实是商人最看重情人节，还不是情人嘞，是商人都会提醒我们，后来圣诞节啊、过年啊，什么也都越来越商业化。所以我们会从这些广告媒体得到一些价值观。
对， 他会把情人节包装的好像哇，你没有跟人家过你就好可怜哦。他们就要用很多的话术，很多的方式来让年轻人觉得谈一场轰轰烈的恋爱，然后没有结果也没关系，哇，享受当下浪漫的那一刻。但这个不是真的耶，情人节一过，每一天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以各位爸爸妈妈，如果有你亲自来陪伴孩子成长，告诉他们最重要两性教育的观点，我想对你的孩子是最有利的，而且是一生的祝福。
是，其实不是只有两性交往的观念，还有其实信仰教育也是父母是最重要的那个启蒙，品格教育，这些都是。所以其实父母的角色好重要，千万不要认为学校会教啦，有的时候学校教的不见得是正确的，或者是合乎圣经真理的。我想父母尤其在两性交往、两性教育上，仍然是有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和角色。那下面我要问玉英，我们教孩子两性教育有哪些重点原则是我们要注意的？其实在伟丽的见证里，他也讲到很多两性交往的原则，我们请玉英帮我们整理一下。
第一个就是要尊重彼此身体的界限，也就是婚前要守贞，甚至我觉得比较小的孩子，你都要让他知道用性这种话题，或是用男女身体的一些性特征的话题来开玩笑是不合宜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我觉得特别他提到，冯老师提到那个婚前混乱的异性关系就像假喷一样哈，就像猪食，我觉得那个例子很有画面，不知道等一下是不是冯姐可以分享一下。
好，我现在就分享婚前性行为最后会让你有假喷的感觉，像吃猪食，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性其实是上帝赐给人类最美好的在婚姻里面的礼物，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到结婚了以后才有这样的经验，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在单身的时候，甚至我们不一定要忠诚对某一个人，尤其现在这种性观念是非常开放，甚至我说混乱的。就像两个年轻人进到一个五星级的餐厅，他们花很多的钱，其实是要享受一刻最美好的五星级牛排。但是正确的吃法，这个 waiter 一开始会给你前菜啊，然后给你沙拉、浓汤、面包，加一道一道按照次序，然后才会给你主餐，就是那一刻牛排。牛排慢慢品尝完之后，他才给你上冰淇淋、蛋糕、甜点，甚至咖啡、红茶。这样子好多道，这样一道一道慢慢的按照次序吃下来，哦，一个半小时跑不掉耶，你才能惊艳到从从容容不急不徐的把这个八九道菜一点一点的吃完，最后你说这个真的是五星级的享受。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候，我们冲进五星级的餐厅，我们就跟 waiter 说，你立刻把这个什么八九道一起给我上来，因为我们没时间，我们没办法等，我们时间很赶，所以 waiter 勉为其难把这八九道菜全都一起放在你的桌子上，然后你跟他说，哎，我还忘了跟你说，请你给我拿一个大碗公。哦， waiter 说，你要个大碗公做什么？你说，哎呦，赶快赶快，不要啰嗦，赶快。所以 waiter 也实在是他很不愿意做这样的事，但他就拿了一个大碗公给你，只见你哦无所谓的把前菜倒到这个大碗公里，然后把沙拉、浓汤、面包，然后不可思议的连牛排也倒进了这个大碗公，最后冰淇淋、蛋糕、甜点、咖啡、红茶一起进了这个碗公，然后他看到你若无其事的拿着一个汤匙把所有这些东西在这个大碗里面搅和搅和，就是哇，最后这一碗变成什么 我觉得看起来不是很开胃的，但是呢，你就把这一碗东西推到你的爱人前面说，请用。哎呀，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他的爱人，你是他的情人，你吃得下吗？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大学讲这个例子，有一个大二的男生，他立刻说，老师，那个像在加喷呢啊，喷就是猪食。哎，好奇怪哦，一分钟以前它是最高级的五星级享受，可是为什么一分钟之后它成为令人作呕的喷了呢？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不愿意按照上帝所定的次序，把美好的亲密关系留在结婚以后。我们甚至在两个人没有什么深入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狼吞虎咽的把那个牛排塞下去，最后我跟你说，你真的就是呕吐哎，因为你没有办法那么快那么短时间内消化吸收，你的身体会反弹，会作呕，这就是我们所谓假喷的意思。所以一定要把美好的亲密关系留到结婚以后，你才可能惊艳到那个五星级的最美好的跟你所爱的人在一起有的那种亲密关系带来的祝福和滋润呢。
嗯，所以我觉得性真的是上帝赐给一男一女进入婚姻之后一个非常美好神圣的祝福，它是神圣的，这对于彼此建立的信任、亲密、安全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婚前守贞真的不是八股，是最高的祝福，是给我们最大的保护。所以在这个前提下，自己成为一个对的人，认识自己在基督耶稣里的价值是何等的尊贵。当我不明白这个价值的时候，我只是要依附别人给我价值感，别人给我爱，我好像这个人我才能活着，这样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非常辛苦，因为另外一个也渴望从你身上得到爱。那你想这样的关系在一起最后就是冲突，最后就是互相要求。所以在婚姻里面不是好像都是对方来服侍我，其实在婚姻很多事我要主动的去服侍对方，我要主动的放下自己。然后还有一个，不要太快进入恋爱期，然后以迈入婚姻为前提去交往。
好，所以我们讲到婚前的两性教育的一些重点原则，第一个要尊重彼此的身体界限，所以我们把这种比较亲密的身体接触我们都要留到结婚以后。然后第二呢，先预备自己成为一个合适的人，我们要认识自己在基督里是何等尊贵，所以要确认自我价值。第三，不要太快进入恋爱期，就是先学习做一般的朋友，学习去服侍别人，最后以迈入婚姻为前提，这样就可以避免伤害，避免分手，避免交了又分，然后再去交一个又分，再交一个又分，就一直经验到感情上面的撕裂和这种痛苦伤害，那这些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好，我觉得伟丽好棒啊，她能够对她女儿的同学讲这些话，女儿的同学有一个人就说受教了，还有一个人说不要乱晕船啊，就可见得这些年轻人听得进去耶。所以各位爸爸妈妈，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们讲的年轻人都不接受，不见得哦。我相信我们做我们能做的，上帝会预备那些心里柔软受教的人，当他们听到真理，他们里面会是欢喜快乐接受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影响力。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位写信进来提问的姐妹，她说，我们已经结婚30多年，丈夫与前女友外遇了。我在基督徒网站看到我自己的愚昧，我并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顺服敬重丈夫。过去我经常对先生很多不满意，我常常教训他，并且说了一些藐视轻看他的话，但事后我写了一封道歉和感谢的信给先生，承认自己的错和亏欠，并且感谢他过去对家庭的付出，更希望他愿意给我机会修补关系。后来我丈夫也很真诚跟我分享了他内心和外女的关系，他觉得一生工作为家庭付出已经足够，现在我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他想去追求自己当年未完成的梦想。外女也是个基督徒，离婚多年，我先生觉得外女是他的理想情人，温柔又依赖他，而这是我这个妻子没有办法给他的。先生觉得我为人独立理智，性格没有半点女性的温柔，所以觉得我并不需要他。他也十分意外，我竟然会珍惜他，愿意改变自己去挽留他。外女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充满了歪理。她觉得我和丈夫就算是夫妻，却没有爱，而她和我丈夫之间有真爱，所以我才是他们的第三者。这位姐妹继续说，丈夫也有向外女提过，我丈夫觉得自己犯了奸淫，暗示这个外女也犯了奸淫，并且恋慕别人的丈夫是不对的。可是外女并不认同这样的想法。外女说，爱情不用理智，我这些理智的人是不懂什么是爱的。但是丈夫仍然称赞我是一位十分尽责的妻子，他不愿意我受伤害，他顾念我们这个家和几十年的感情，愿意为我牺牲，说先生愿意为了太太牺牲，放弃他自己多年的梦想而留下来，留在这个婚姻里。我感谢神，我丈夫并没有绝情立即抛弃我，但是他仍然会继续和外女每天联系，先生不会切断他跟外女的关系。我很努力尝试去改变自己，我先生对我的态度也很好，我们出入都像正常的夫妻一样。不过每次想到他们仍有联系，我内心的伤口总会隐隐作痛，寝食难安。我更会追问丈夫，他们的讯息里是否仍然有甜言蜜语。我常祷告求圣灵充满我和我丈夫的心。馨香女人姐妹们的见证分享都给我很大的鼓励和力量，可是很多时候我努力一段时间，好像又回复成原来的状态，令我灰心失望沮丧。我十分需要你们的帮助指引和带导。好，很长的一封信啊。那玉英，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帮助这位姐妹？
我觉得这位姐妹真是令我感动。当她知道先生外遇的时候，她不是一直去指责，而是她去求助，而且她看到自己的问题，她真的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她最后她说，她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令丈夫的心回转。我第一个要鼓励姐妹是，你的先生的心已经在转向了。
是，
我觉得你从一开始的改变道歉，你先生立刻有感受。我想你先生里面有个谎言，他可能一直过去觉得他在这个婚姻里面是不重要的，他觉得你不需要他，你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他很惊讶的发现你竟然愿意珍惜他。哦，原来你还在乎我，原来你很珍惜我哦。所以我觉得你的改变，你的道歉让他好感动。
是，
可能这也是他和你结婚30多年一直渴望知道的一件事实，就是你是需要他的。我在想夫妻是互补，会不会他是比较感性的，在我看起来你比较理性，他 他可能就比较浪漫感性些，情感丰富些，所以看起来可能对你来说他就没那么务实的感觉，因为你就是比较理智嘛，很多事情你会打理的非常的好，他就觉得他在这个家没有用。但是现在你开始改变，他会留在这个婚姻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他发现在这个婚姻里面他是被需要的，所以我觉得你继续做。我就想到一个例子，车子如果转错了方向要掉头，车子要转方向是需要很大的空间，也需要时间哦。哈，我觉得你们的关系正是这个，就是你先生的这个车呢正在转向，完全转向你的过程，所以你们的关系其实是朝向更好。在这个转向的过程，修复的过程是需要时间和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持续做这些对的事。有时候你觉得啊，我好像又退步，没关系，再悔改再来做就好了，让你失落沮丧不想做的时间渐渐缩短，然后你呢可以持续做的时间渐渐加长。等这个车子转头转好方向，这个车子会做一件事，就是加速前进，往正确的方向加速前进。你就会发现，哎，有一天上帝的时间到了，先生整个人那个车子转好了，你们的关系就变得更自然了。你里面生命被改变，你就更自然去欣赏他，你更自然的看到他的优点，你现在开始操练，你们之间会更好。那个时候你们就像那台车子已经转好正确的方向，同心合意向神的方向直奔，你的婚姻像倒持甘蔗。所以我觉得有几个提醒你的，第一个就是外女说的话做的事他们的互动，请你不要主动去探寻，我们不知道就不要知道，因为我们真的很软弱，这些东西是魔鬼撒旦透过那样搅扰我们的心，没有办法专心做对的事，我们情感不要被他牵动。第二，你过去在这个家付出的就像现在的缓冲垫，我们会看到那个警察如果遇到那种下跳楼或是在那个高空上遇到危难的人，他们会在地上放很厚很厚的空气垫，在那个人如果不小心掉下来的时候就不会受伤，或者是伤害就会非常的少。我觉得你现在做正确的事就很像为这个家放上了反冲垫，你继续在神的里面用真理兼顾自己经营婚姻，整个家能够得到保护。然后你需要一个小组，你需要一群姐妹来帮助你，能够在那里求助，请大家为你祷告，然后给你一些正确的真理帮助你在校正。最后一个，把你所有的心思焦点完全的专注在一件事就好，就是如何持续保持你和先生正确甜蜜的关系。你只要专注你的心思去想，我如何用神的法则去爱先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这个是你最要专注的事。你先生跟那个外女的事就交给上帝来出手，你只要专注做好妻子的位分，专注的改变，专注的建立你跟先生的甜蜜关系，这是你去努力的方向。最后情欲的事会过去的，先生现在是在圆一个假想梦，梦会醒的，因为终究他会发现对方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到时候发现不是好梦，其实是一场噩梦，他会非常感激你没有离弃他。
是，在这里我也提醒姐妹，你说外女的一些想法非常的偏差，非常的扭曲，真的是这样。她还说他们两个是真爱，你是第三者，这个真的是错谬，这是谎言到极点。你跟你先生绝对是真爱，他们那个叫情欲啊，那个是过眼云烟，经不起时间环境考验的。你要非常坚定地站在你的位置上，你是你先生合法的妻子，也是上帝给你先生最合适他一生的配偶，所以你跟你先生才叫真爱，他们的关系绝对是一个淫乱的关系，而你跟你先生的是圣洁， 是神所悦纳，是神要祝福的一个关系。所以你是最合适你先生的，你做了很多对的事。第二，你继续做这些对的事，会成为你们像刚玉英说的婚姻的一个叫缓冲垫，就是继续对先生好，继续做一个妻子该做的。然后第三，玉英也提到说，你可能需要一个小组，最后你的焦点要放在重建你与先生美好的关系，他跟外女之间那就不是你的事，你的焦点要摆在对的地方。好，那我们真的是很被这位姐妹谦卑愿意改变自己的心感动。我们这一题就回答到这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题。我们来看下面这一个问题。那这个提问啊，是在我们的婚姻班里面有人提出来的。我们当天呢，是由我先生李哥读问题，由钟欣佳琪夫妇回应。
这个题目是这样说，想知道在交往过程中，什么时候是关键决定要进入婚姻呢？钟欣佳先回答。
我觉得这个学员的提问很好，他是很看重结婚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表现，也是看重他跟对方的关系，我觉得这是很棒的。结婚呢，对男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所以通常就会很谨慎，而且现在有那么多离婚的这种例子哦，但总是很多男人觉得说，如果我要结婚，是不是我要有车有房有股票我才会安心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哦。像我和我太太刚开始交往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开车，她已经会开了，所以都是她开车带我出去玩。那我刚开始就觉得，哎呦，我不会开车，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好这样？她就说不会啊，这没什么啊，谁会开就谁开啊，就让我觉得是很感动，因为她不是用这些来看我的价值。很多人的想法都是，哪有，大部分都是男生载女生的，哪有女生载男生的。那后来他当然也陪我去练车考驾照，后来都可以一起开。所以三个 N， 共同的主，共同人生使命。所以当你确定对方跟你有共同的主，共同人生使命，那你观察他的品格，那你也可以接纳他的特质，我想就是可以进入婚姻了。这些人生中最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哦，跟你是一致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不是那种恋爱中甜蜜的感觉。但是我也要说，就是到我要决定要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也凭信心，因为世俗的这些价值观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也会让我去想说，哎呦，那我们这样结婚以后我们能够过生活吗？那但是后来我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些真理，我就做了这个信心的决定，跟他进到婚姻里面。
也想要从女生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女生在决定要交往的时候，就是在预备自己将来要和这个人进入婚姻，所以在决定要交往之前是会很谨慎的去认识对方。除了前面讲的 3M 的原则之外，她会很在意这一个人他是不是值得我信任，这个人他有没有好的品格，他跟他的朋友家人之间的关系怎么样，他对他们的态度怎么样，还有周遭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怎么样。所以真的是在乎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托付一生。以上就是我们的回答。
好棒啊，把重点都抓到抓出来了。两个人都同意，这也是很重要的观念。如果你想进入婚姻，对方还说我不行，我还没预备好，你当然你就不要急了。婚姻也是在训练我们信心，耐心等候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什么是关键？两个同意。当时我们想要结婚的时候，不知道住哪里，还没有事先定好，因为确实也有点措手不及。本来是爸爸反对的，所以我们想就是等候吧，等到他同意， 没想到他忽然催我们赶快结婚，这下我们住哪里什么都没有想到预备的，就是这样来进入婚姻。那就凭信心，上帝一步一步带领，一步一步供应，神是信实的。重要的就是两个人那个三 M 是一样的，共同的有同心，还有两个是彼此是相爱的，不是因为说哦逼不得已嘛，你经过祷告，通宵祷告了，禁食祷告了，哇那我就非嫁给你不可了，好像很勉强，不需要这样子。
是两个人要愿意为自己负责。其实我们这整个婚姻班前面还有八堂课，所以如果你想要进入婚姻，我们也鼓励你们三月要来上课，或者已经结了婚没关系就回来，这个对于已婚的人都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这些小编弟兄姐妹每一次上完课都说，哦，我今天又听到一个新的东西，重点是越来吸收越多这个课程里面的真理。所以其实不是只是结婚就好，而是结婚之后我们要怎么继续经营。好，谢谢。其实我今天再一次听中心佳琪的见证，我还是非常被感动。我很感动的是佳琪那个时候跟朋友三个人租一户，可是佳琪愿意用合适的那个房子，就是拉门啊，反正就是一个不是像正常的一个房间，搞不好连窗子都没有的，但是他愿意，而且付的房租还跟别人一样。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品格哦，就是他不跟人计较，他是愿意舍己，就像那个利百家一样，他会优先考量别人的需要，卖面都是给那些人超级大碗哈，连这个男朋友都觉得，哎，你们这样子做生意你们会赔钱呢。但是佳琪跟他的家人们都觉得，哦，还好啦，我们很开心耶。我相信那些他们的客人也都成为他们的好朋友。我就觉得这种人生态度，这样的品格，舍己，不去跟别人争权夺利，哦，谁娶到这样的女生真的太有福了哈！怎么中心被你捡到了，实在是很有福。但是我觉得中心有一句话也让我很感动，中心你说你之前有两次失败的感情的经验，所以你就祷告，你还说了一句，你说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就跟主耶稣祷告说，主耶稣这次我不要用我自己的聪明，用我自己的做法交女朋友，我这次要按照你的心意，我要请你带领我，让我知道该怎么做。哦，我就觉得这样的男生跟他就你一辈子都不用担心，因为他跟随主。其实两个成熟的人愿意为婚姻负起责任，愿意委身，就可以结婚了，不用再等了。你说可是我们钱不够，哎呦，我跟李哥当年我们根本没什么钱啊，我们就是哎，真的我就觉得有爱情就好了，哈哈，没有面包没关系，确实是。然后我们就经验上帝供应我们，重点是先生赚多少我们就用多少。我虽然是在美国长大，可是我不觉得那些物质的生活会带给我快乐，我非常清楚，我知道带给我人生喜乐满足的是遵行神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哈对他的门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所以耶稣向撒玛利亚的妇人传福音以后，他心里就好满足哦，他不需要吃麦当劳他都 OK。 有人说，哦，这门徒去撒玛利亚的城里面买午餐，然后他们把午餐带来给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耶稣那时候一点都不饿了，因为他传福音他心里就非常的饱足。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没有缺乏耶。所以年轻人真的，我觉得性格个性成熟，愿意为自己负起责任，就可以结婚了。然后两个人一起来怕表，两个人一起打拼， 上帝会供应你们的需要，不用害怕。好，那谢谢中心佳琪，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